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我们修行呢忏悔非常重要的。我们下面这个介绍这位大师善于忏悔修忏悔法。这个我们这个每个人业障都很重特别是在这个年代我们都是个体，每个人呢都有很深的业障这个业障从哪方面可以体现出来呢身业、口业跟意业普贤习愿品第一个一见诸佛就是忏悔身业我们的身体造了很多杀盗淫这个罪业通过忏悔才能清净。还有呢这个口业，口业就是恶口其余两舌犯种种这个恶业很重，所以呢需要深深的忏悔。还有意业，就是心里面的贪嗔痴在内心中非常的深厚，特别是在这个年代身口意业很容易犯那么说我们怎么样的反映出我们的业障很重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知道因果关系生活中很多都在因果里面，但是因果接受因果它本身就是一种忏悔的方法。他说通过自己接受因果是因为我们慧能大师讲过一句话，说未见自己错，不见他人非。为什么呢？就是看不到他人之非，只看到自己的过。所以我们学佛法老是呢为别人学佛。怎么为别人学佛呢？是吧？你比例来讲，你看六祖大师讲了，不看他人过，不看他人过，你看你在看他人过吧。我们是这样的去指点别人，是错误的，知道吧？在别人讲过错的时候，你能听到，这是你的业障，你一定要反映到自己身上来。为什么呢？没有业障的人，他是看不到过失的，就是说看不到别人的过失，只看到自己往昔的业障打个比例来讲，今天你到无量寿寺来的原因是什么呢？并不是我好，也不是寺庙多么的庄严，是你的善根是你的善根。那人家不到寺庙来，是因为人家没有这个善根，因为没有善根和有善根是个人的问题，谁都抵抗不住。就说你要到寺庙来闻法，这是你往昔的善根，我又怎么能挡住呢？如果我能挡住你的善根，那证明你的善根是假的。为什么呢？我能把你挡在门外吗？我是挡不住的因为我可以挡住相，我可以挡住我自己，我挡不住你的业力，是吧？你的业力有善根，我是挡不住的，我是挡不住的。如果你没有过失，我也挡不住的，知道吗？所以呢，你所有的过失都是你自己的，不是别人的，你所有的善根也是你自己的。今天你遇到师父也是这样，是你的福报。他说你的福报是我要你来的吗？不是，是你的福报。你对这个福报真正不尊重，那是你往昔的善根福报的问题。你有福报，你很珍贵这个福报，那当然这个福报在你心中打也打不着，是吧？如果你没有福报，不要我打的，都可以把你搞走，是吧？就一个石头都可以把你搞走，一阵风都可以把你刮走，是吧？一点小小的事情都可以把你赶走，我你福报大的时候，师父打也打不走，就这样的，知道吧？所以呢， 你的善根跟你的福报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呢，自己用自己过，不见他人非，看不到他人的事情，因为你看到都是你心中的境界。但是呢，尊生不知道因果，不知道是自心的境界，老是怪这个好，这个不好，就是怪别人。那么怪别人，你不知因果，不了解因果，不了解这个是自心的烦恼，自心的业障，自心的所造的恶业的显现，看不到。因为看不到故，你就不会忏悔，知道吗？你就不会忏悔。忏悔是什么？你知道我的恶业很重的时候叫忏悔。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恶业很重，你怎么忏悔呀？你没办法忏悔的，知道吧？你认为你是对吗？你认为你自己对的话，那怎么忏悔呀？啊，所以人家的杀鸡都是你的罪，知道吗？不要认为是别人罪，那个人在杀鸡，那你怎么看到呢？你有恶业你才能看得到啊，你没有恶业你看到是光明啊，是遮掉啊。如果你没有恶业，告诉你人家杀鸡自然的一片云把它遮掉，你看不到的。那你能看得到的就是你的恶业。如果你没有恶业，那看到的就是光明，那个傻猪就是光明障啊。所以我们很难相信这一点。如果你对这个不相信，那你怎么忏悔业障呢？没办法忏悔。所以现在忏悔很难啊，现在忏悔真的很难。没有忏悔心就是功过我慢心，功过我慢心就是自己站在山顶上，可忍不可欲，就是说我做事情很辛苦的去做，但是呢，人家说我一句坏话，他没有忏悔心，他看不到自己的业力。虽然你勤勤恳恳地在做佛教的事业，在家里去孝敬父母，尽职长孙，种下善业，但是呢，你能忍，但是别人稍微说你一句不好，你马上就会放弃。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会忏悔，不知道你看到的这个恶业是你心中的障碍，是你的业障在障碍着。我们不忏悔业障，反而找别人过失，认为别人家不知理事，不知道别人家就说这个你这么勤苦还得不到别人家的认同，认为别人家有过失，我们是这样的认为的，知道吧？所以我们学法的时候，远远内心中看到自己刹那刹那的很多的业障和现前，是吧？现前。所以呢，这个只有这样的心态才能忏悔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普贤行愿品，第一个身业、口业跟意业，第四个就是忏悔业障。忏悔业障是身业、口业跟意业，你所有的身业的恶，或者说他对你恶，或者你自己恶，或者你见到恶，或者你心里的恶，都是你自己的，是吧？就说你所有的口业，别人家你过，或你家别人过，或者你自己嘴巴里咕噜咕噜的说过，这个过都是你心里的恶业，我应当忏悔。你的身口意业，对吧？就是说你的身业口业意业，就是贪嗔痴，是吧？贪什么叫贪呢？是吧？这个贪心嗔恨嫉妒不满，这个为痴执着放不下，心中呢日夜睡不着觉，想着那个事情叫痴。那这个贪嗔痴明明是你的恶业吗？你放不下，还是别人放不下，是你放不下，那不就是执着吗？是吧？这执着难道不是恶业吗？难道不需要忏悔吗？是吧？嗔，难道嗔是别人嗔吗？你对别人家不满，对别人家不舒服，看不惯别人，难道不是你的恶业吗？就是说人家，你说那个人做得不好，然后你心中不满，对那个人家有意见，难道不是你心中的嗔恨吗？这个嗔恨难道不需要忏悔吗？我们老是指责别人，不对不对不对，觉得不对，就老是不看到自己的嗔恨。贪心不能满足于自己，贪心知道吗？就是说你不能满足于自己，那个叫做贪心。所以呢，就是不能满足你的眼睛，不能满足你的耳朵，不能满足你的这个六根， 不能满足于你心里的这个想法，不能满足，就是说你所做的事不能满足我。难道满足你很重要吗？难道我觉得为了满足你增加你的贪心啊，是吧？难道这个贪心不该忏悔吗？啊，我们总认为别人家的过失，所以呢没有忏悔心。那没有深口一朵不忏悔的人，就是说普贤行愿三大愿望就没有了，离境诸苦称赞如来观音菩萨就没有了，没有了你怎么忏悔业障啊？我们还借普贤行愿品来忏悔呢，可是呢你身不愿意忏悔，你口也不愿意忏悔，你意也不愿意忏悔。他说你首先就抓住这个过失执着不放的话，你怎么进入普贤行愿，怎么进入进入法界呢？就是人众愿念普贤行愿怎么进入法界呢？所以呢我们只有啊，书上念一念，事实上一点都不相应，所以我们修行得不到法的利益。就是我常常跟那个学生讲说，一念阿弥陀佛还没有看外面的桃花美，就是你看到外面的桃花，哦，桃花开得好美呀，一念阿弥陀没感觉，念阿弥陀没感觉，没有桃花美，还没有看到父母美，还没有看到人我美，是吧？就是说还没有看到对别人家嫉妒嗔恨诽谤的美，就是说你发现你念阿弥陀佛还没有骂别人，我觉得好痛快，念阿弥陀佛痛快，不舒服不快乐。我觉得骂别人我觉得很快乐，你觉得念阿弥陀佛比骂人这个快乐都没有，知道吧？所以念念念阿弥陀佛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因为你对阿弥陀佛不了解，你身口也不能全身普日，知道吗？所以念阿弥陀佛叫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净土心体之一念，一念阿弥陀佛，所有人生命都是阿弥陀佛，所有法界都是阿弥陀佛，所有的境界都是阿弥陀佛。这样的念了阿弥陀佛，你发现了所有的境界你都看到阿弥陀佛，听到阿弥陀佛，听到闻到阿弥陀佛，全是阿弥陀佛。所以呢你这个时候一念阿弥陀佛无比的快乐，快乐什么呢？你骂我啊，我觉得好清净啊，你打我骂我说我诽谤我，我觉得好清净好快乐。为什么呢？阿弥陀佛在我心中有强烈的反应，是吧？只有骂你的时候才有强烈的反应，我讲你好话会反应吗？没有反应的。原来阿弥陀佛在我心中大反应。如果你对阿弥陀佛非常思维的很坚固，力量非常强大，那你就感觉到哇，你阿弥陀佛原来这么快乐啊，能够感受到你骂我说我打我讲我谤我的灯一样，都转为清净平等然后无助的状态。这个时候感觉你阿弥陀佛真的很快乐啊，你阿弥陀佛很快乐，比在家里面骂人还要快乐啊，比在家里孝敬父母还要快乐啊，比在家里做善事还要快乐啊。为什么呢？因为看到一切诸法之本体故，你悟道了，明了实相了，知道一切时空境界都是阿弥陀佛。你走在大地上，在虚空中，现在过去未来全是阿弥陀佛，原来你阿弥陀佛这么快乐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感到你阿弥陀佛真的很快乐，你为什么感受不到不明了？你不能把身口意全部投入，所以念念阿弥陀佛还没有骂人的快乐，然后骂人很痛快，然后像那个破妇在家里骂老公呢，骂的啊特别有劲，念阿弥陀佛他没有声音，骂人骂老公骂特别有劲，是吧？跟人家讲是非讲的特别有劲，讲那个无聊的事情讲得特别有劲，你阿弥陀佛就没有劲了，没有声音，听不到他的声音，因为他感受不到。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大声跟虚空同体，有一种虚空与我的心合一的这种状态。阿弥陀佛，你在外面在大街上在任何人都可以念，把你的心所全部去掉，把你的不好意那个面子全部去掉啊，你就是在大街上叫，像傻子一样，像疯子一样念阿弥陀佛。就是说我们学佛要疯一次，知道吗？所以我过去出家真的是疯过一次的，在那大街上念阿弥陀佛，我都上旧瓦上哪个念五分钟上举的阿弥陀佛，就是我以前知道怎么念吗？我走到大街上我就把那个念五分钟举在头顶手上，这样念阿弥陀佛，知道吗？ 我在九华山的哪个墓里到处敲，你们可能现在都不知道。我以前到超山的时候就带着个木鱼，走到哪个地方敲到哪个地方，就像分子一样。人家说他这个是真和尚，人家指着我那个是真和尚，他这个他学什么像什么，我们都没有分过，知道吧？把自己搞得好庄严，搞得很修丽，搞得那个很羞耻，好有面子，然后呢还不好意思念，对吧？这连那个香包都不敢挂，佛珠都不敢戴。在我一个是到庙里戴佛珠，那在寺庙里去戴个佛珠，回家去就不戴了，对吧？挂在那个地方，然后到寺庙里去，我说，哎，他到寺庙来，他跟我讲，你看我佛珠带过来，哎，我说佛珠带过来了，然后我在家里面就挂着，到庙里就戴着，知道吗？到庙里才戴一下，到寺院才戴一下，平时是不戴的，面子嘛，面子比阿弥陀佛重要，因为他对阿弥陀佛是一种抽象的。他觉得社会上的一些定性，对吧？你诽谤我，我诽谤你，你讲我好，你讲我坏，世间名利得失，这个很重要，阿弥陀佛是次要的。你没办法把佛法扔到生活中去，你感受不到，知道吧？这样的学佛，你生口也不可能投入，因为你生口也不可能投入，你就不会微服灭身，就是说我死都可以。我明天死都可以，这种心态你就发不出来，发不出来。我跟你讲法啊，叫你修行啊，你就不会舍弃生命的。你要保护自己，这样的心态修行就没办法像走失一样啊。然后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大家都不是走失嘛，是吧？凡夫啊，为了保护自己也很正常，是吧？保护自己啊，其实走失也是准属的啊。但是我们法心。我这样讲法还是要这样讲，要鼓励大家，就是说我们有忏悔心出来，怎么去忏悔啊？忏悔心它真的是有感恩的。你有一天发现了，就是说我们开阔门槛了，跟我这样，我现在找到一点经验了，找到什么经验？不管你说我嘛讲我，就是外面在打架，按照平时来讲呢，按照我的个性来讲，我这个人是很急的，知道吗？就是那个事情我要不处理的话，那我要冲过去了。我小的时候这样，我弟弟我要打到哭为止。要遇到什么事情没解决，我要冲过去了。你现在发现吗？我不会冲过去了，我像没有发生一样，对吧？我不会说那个出来是师傅啊，天上有彩虹呢，我看了不看，拉着我出去看彩虹，我看了不看，我觉得没什么惊奇的，知道吧？所以事实上就是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好像没什么，就是我内心非常定啊，就是非常定的这种状态。也就是说这个啊，我们要这个啊身口意啊要常常安居在佛法上。所以讲法这么多啊，目的呢要把我们身心安居在佛法上，一定要安居到佛法上面去啊，修行呢，我要把很多的时间，我今天发的这篇文章里讲，就是说，你看电视，可以哭可以笑，知道吗？就是电视看着你可以哭，你可以笑。但是你知不知道，那是你境界呀？那是境界，你可以忘掉自己，你发现吗？我有时候看电视看看，我也哭起来了，知道吗？我就知道，哎，我怎么突然那个境界里面去了？其实我就知道，你坐在那个地方，你观你的心呢、也可以进入到自我的那个境界里面去。你比方一根念佛，你到一根里面去，那种一根非善非恶非好非坏的这个一根的境界里面去，达到一种定型，就定一定持着你的时候，你吃饭出去睡觉，你都在定中，你感受到这种静的一种膨大，一种力量。这种定的力量呢，就是说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不管好坏善恶，都影响不了你，它真的影响不了。就像你看电视，离了你去外面所有东西都影响不了你，是一样的道理。既然能够到外面电视机里面去，你就一定能够到那个意根里面去。因为我们很多人念佛从来就不碰到它，就是接触不了它，接触不了你的意根，你老是就是外面的声音。 因为声音是生命相，你在训练生命，所以念的时候在念，不念的时候就没有念啊。那到具准一根的时候，或者具准这个八识的时候，哎，不管念跟不念，你心中很清楚，知道我在走路，知道我在吃饭，知道我在睡觉，能说在你心中都很清晰，那你的觉性慢慢就生出来了，是吧？你觉得那个就是你的佛性了，啊，这个佛性出来了更不可思议。就是说，你一直照顾着，到时候就像我们这个，乃果禅师一样，乃果禅师修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是说，他是日夜六时常住其中，就是他是没有时间去照顾生命，他没有时间照顾生命，他是照顾呢，一直照顾那个觉性，他的觉性，他晚上睡觉都不会忘记，他连搬这个拜殿，他都能看得很清楚自己那个觉性，看得到，知道吗？所以我们念佛都是注重生命，念的时候再念，我你念不念完了，念完了就不念了。所以呢，你要观察到觉性的时候，念跟不念你都能知道。然后你吃饭的时候就很定，人家讲你是非啊，讲你好坏，你半天没有反应，知道吧？就是说啊，不像我们，知道吧？像你们，语中呢特别敏感，稍微说你一点不好的时候，你特别敏感。啊，反应非常的强，那你讲就一点，那我们要修行修什么？就是没反应。你要讲我是非，讲我好坏，讲我得失，我听不清楚，知道？因为你在照顾你的不生不灭的那个觉性，你在照顾着他，吃饭走路都在照顾他，走路啊在走啊，你这是很淡定的。看人家说花好美啊，咦，冷冷的感觉。冷冷的，就是说你不讲我们听清楚你讲什么，就这种状态，对吧？你的花红梅，因为他没时间照顾花梅的东西，因为生命相，是吧？所以呢，我常常讲到，就是说任何是非都要过今天晚上，就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准许大家有一念的反应，可以反应啊。你看一位大师啊，他冷风吹过自己脸的时候，一种刺疼啊，就是脸上好痛，他就爬进来坐在那个地方说一句话，然后忽然发现阿弥陀佛没有舍弃我，是吧？他不是考虑那个风刺着脸，他是考虑自己一个觉性，他发现了他阿弥陀佛并没有舍弃我，我还知道痛，他就直接反映这个体，知道吗？就说人家骂你的时候，说你的时候，你有反应，反应呢你直接就感受到，哎，我还在，我还没有死，阿弥陀佛还没有放弃过， OK， 他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他心里面一直在照顾自己的那个觉性，不照顾外面的生灭相，外面的生灭都是反应，反应什么呢？自己的觉性的存在，哎，发现我在，知道吧？阿弥陀佛还没有把我抛弃，这种观点啊，至于他那个风刺在脸上是很痛的，但是呢，他把痛给忘掉了，他只知道阿弥陀佛没放弃我的这个东西，因为他病了嘛，病在那个地方，那个冬天啊，好冷，外面的窗那个风呜呜的在吹，吹的他病在床上，人家给他闷脸闷脸，然后一阵风吹过来，擦过他的脸，就脸上好痛，一下子把他惊醒过来了，惊醒过来就是。哎呀，阿弥陀佛还没有放弃我，就是他马上就念起阿弥陀佛，就是自己身体在病中，然后房子又很破，然后那个风呢也在吹，然后身体很痛苦，但是呢他还忘记不了阿弥陀佛还在，没有放弃他，就说身体，所以我们学佛学的时候，就说你身体大病现前，你还能够觉察到自己还在的那一刹那，你就知道阿弥陀佛没放弃我，我赶快念阿弥陀佛，这样的状态，这样的人，这样的完全身心投入到佛陀的光明之中，佛陀的寿命之中，佛陀的戒业之中，佛陀的慈悲心之中，大智慧中，这样的体会是吧？世间所有的事情都是随风而过，大家知道，好也好，坏也好，善也好，恶也好。 我告诉你，都是分而已，是吧？都是你生命而已。你生命经过这么一个痛，经过一个乐，乐是乐的觉受，苦是苦的觉受，就是生命的乐觉受和苦觉受。有个生命与分嘛，生命与分嘛，分在动时就有苦跟乐，就是分在动，冬天就好冰，夏天就好凉快，就说是有分在动，是吧？就说你冬天你想分，是吧？那风吹着你就有凉的感觉，你不知道凉不知道热，那就是死人了。觉得有凉有热，这种风在动，风在动，风在动是什么呢？就是生命，生命。哎，风不动的时候，人越就不在，你就死掉了嘛，是吧？你就没有了嘛，没有生命了嘛。生命就是风在动。至于世间的所有的是是非非，你发现吗？就是一个念头。而这个念头就是风在动，停下来没有了，一停下来就没有了。就说这样你无念即是心嘛，在经典不是说无念即是心，观自性即是佛嘛，是不是？哦，原来这是风在动，所以呢，有乐的接受，有苦的接受，风不动，乐苦都不存在了。哎，知道吗？我将别人家好，我将别人家坏。我观察别人好，观察别人坏，其实我生命在动而已。如果生命不动的时候，哎，没有，也不讲人家好，也不讲人家坏，也听不到别人好，也听不到，为什么不动啊？念头不动难的，你现在念头不动，还晓得吗？念头一动才会有啊，念头不动就没有了，是不是？风停了，哪有风呢？就是风在吹的时候有风，是吧？就不是停下来以后还有风吗？就没有了吗？那凉也没有了，月也没有了吗？是不是？是因为我们要学会什么？学会停下来，知道吗？学会停下来，知道？停下来就是心，真心的显现，这是我们修行的关键处。如果你不掌握这个，如果你没有悟到这个，没有悟到这个，哎，你没觉，没觉根本就显现不出来。因为是根本就行，因为呢，你的愿力就不能够在这三界发愿，不能够有愿力，就不会有行为，你就不会三界观照。至于有愿有行，叫愿行菩提；你能闻到了，获得圣意，叫做根本菩提，也叫做圣意菩提。有了圣意菩提，那就是根本自觉得到了。然后有愿菩提和行菩提这两种菩提，是导致于我们。进一个根本菩提，就是佛性见性，这是我们修行的最关键的一点，知道吗？最关键的地方。所以呢，一旦念人家善，就是自己善；一旦念人家恶，就是自己恶，那都是业障，不是身业就是口业，不是口业就是意业，都会占道，都会占你的道。悉陀洹，悉陀洹，阿罗汉，阿罗汉。只要你这一念生出来了，所有的悉陀洹、悉陀洹、阿罗汉、阿罗汉，不讲正，连个边影子都碰不到。就说那个树，你不只是碰到，你那个树的影子从你头上过去，连一点阴凉的感觉都没有，知道吧？你就在太阳下那暴晒、暴晒，知道吧？那树从你头上，那飞机飞过去，那个影子从你头上过一下，就不难了。啊！但是人都遇不到，为什么呢？就是这一念业障障碍。你学佛，从此到终无有法味，就是没法的味道。这有什么味道呢？这有鸡汤的味道，自我感觉良好，知道吧？鸡汤的味道，知道吗？讲一句你好听的话，你好开心，鸡汤的味道。现在的学佛都在学鸡汤，没有味道，鸡汤。我看80%-90%都在学鸡汤，毫不可惜的这样说，知道吗？至于在我这个地方听不到法，那是没有办法的。告诉你，到任何地方都听不到了。外面讲鸡汤太多了，讲鸡汤，大家过着鸡汤的生活啊。你到寺庙里出家修行吃无间的，喝点鸡汤的味道，这都划不来。就出家30年、40年。是喝点鸡汤的感觉，自我安慰，那是学佛有什么意义呢？是吧？所以呢，我至死不愿，我不愿意这样的过着生活， 我宁可啊，这个寺庙把它烧掉，丢到老本去，我也不愿意过着这里其他的生活，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这个至关紧要啊！这是我出家的目的，这是我修道的目的，这是我持五戒的目的，这是我把钱拿到寺庙的目的，这是我把整个的身心放在寺庙的修行的目的，知道吗？得到一些虚人的这段灵身上有一点清凉的这种味道，我也足矣。我也足矣，就是虚影在头顶上过一下，就是飞机飞过去那个影子在头上过一下，我也愿意，我也愿意，不要在太阳底下自我安慰啊！我们现在都搞自我安慰，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呢，需要大家呢发心，是吧？发心，一定要修行啊，修行才有味道啊！世界上除了修行之外。世间所有的事情不要处理，能处理就是能处理，我们讲就是海枯石烂让它沉进海底，它是虚妄的，远远不要处理，就是说我能帮助你，就不能帮助我就让它枯掉，因为这个事情是处理不了，虚妄的东西处理它干嘛啊？少一事，一定要学会少事，知道吧？能解决的就尽量的少事解决啊，不理不睬过来。所以过去大师讲，世间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意义，无需向别人家解释，你说我好说，我说没关系就说没关系，因为我没有时间照顾他，我跟你讲个半天，说个半天，解释个半天，然后费我精神费我精力，然后呢不一定被人家了解，我不如去修道，修道成佛都是个人的事情，你今天到寺庙来都是你自己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跟参佛真的没有关系，都是你自己过的因果，知道吗？我见到你是我的因果，你见到我是你的因果，跟我没有关系，我不会把这人缘接上去，接上去我痛苦，知道吗？我把你接上去干嘛？我这样我要向你解释，向你说搞那些生灭的事，解释也解释不清楚，劝你搞生灭的东西，你说你解决一大堆的东西干什么，是吧？是以就是说什么当那个佛教协会会长啦、然后到开会这些东西，我实在是不愿意出来，实在不愿意出来，我就是要出的话，我也是安居在法性上，我觉得我坐在那个地方，我是逼，就是我坐在那个地方是很定的，人家一看就是老修行，我不会歪歪扭扭八字就写在那个地方坐着，我都是坐得很正的，然后等于摆在那坐得很正的，我在开会的时候坐得很正的，笔挺的，就是你是坐完讲完了，讲完了我就下去了，就是我一直就是没有办法去一下，就是不然的话庙就被人家撤了，我要保护庙，是吧？所以呢我要坐在那个地方一动不动的，是吧？然后下殿以后回来就这样的，所以我吃饭啊走路啊做什么事情我都是很正的，我要安居在法上，这是我最有意义的生活，哎，给我一个会长啊，带一个什么干嘛，给我考个什么名头啊，世人喜欢，只要是世人喜欢的我都不喜欢，是吧？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我常常过去讲法的，说我当了比丘没有人来供护我，我当了会长，我们九江县好多居士来供货，是吧？供货，我就问他，我当场我就问了他，我说还是比丘大还是会长大？当场我就问了他，当然是比丘大了，什么是会长大？是不是会长是世俗的名利，我就从不在乎他呢？但是很多人的居士跑过来呢，供货我，是吧？供货我，所以我感觉到对我是一种耻辱，知道吗？我感觉到我是比丘，就是说如果我要当一个什么会长什么副会长，人家来供我，我觉得对我是一种极大的耻辱，是羞辱我，因为我感觉到这种东西的话给我这个很就是比例人家这个做生日，有人来给我做生日，我觉得这个面子啊很难过，我觉得好羞耻的感觉，出家还过生日，我感觉到是，我感觉到出家才有意思，修行才有意思，过生日这种东西是没有一点点意义的，知道吧？ 哎，就是好意嘛，买个什么东西过来是吧？买个蛋糕过来，真的，好恭敬的。但是对我来讲很羞耻的，就说自己有点不好意思。慢慢的，现在脸皮厚一点，脸皮厚一点的也有点应付大家了，是吧？所以以前我唱什么生日歌啊，还叫我什么法院呐、啊，这个这肯定你可以看得出来，我肯定不好意思。但是我现在就是鼓励自己，悄悄地附和他们一下，看看能不能闯过这个关，然后来做一做，知道？我自己强行让自己啊，把这不好意思的这种东西把它删掉，让自己呢接受啊这种的，这也是面子的，也是面子的。他说这种面子能不能破得掉？知道？我是在也是在修行状态，知道？我有时候就想，我在大街上撒尿看看我是什么感觉。我说大概上马路上我一定要撒尿的时候，我能不能就直接撒尿，我干嘛非要找厕所呢？所以一个人说，一个人走了嘛，走了他要找厕所，我说这不是花不精神病谁能看见你啊，你就在撒嘛，有什么关系啊？他也不好意思，说没有你在那个地方你就撒好了。还有我在跟哪个在路上走路的时候看见一排花在那个地方，说你直接撒也可以叫花，对吧？完全自己上了，他不好意思，非要找厕所，啊，就说你能不能破？当时我们这个太素大师到东北那边弘法的时候，人家请他过去讲经的，一下飞机要撒尿，没地方撒尿，他就直接好多居士在后面跟着，他就直接，你可以说都六七十岁了，他就直接在那个路边撒尿，人家都不好意思。在路边等着他，他就在那里杀人。说那么大的法师是吧？人天供养的大法师，名利高尚的大法师。你说我们传印法师敢杀吗？是吧？那当法师敢杀吗？就是我们感觉到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你要说这么一个有名气的法师，竟然在路边撒尿，就是说给我感觉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个时候我感觉他们能做得到，我也就能做得到。就是能够破这个关，知道？就是说要把这个假东西可以把它破掉，像这也是我们修行的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都要修行，知道吧？所以我们要介绍这位法师。这个法师是唐朝时代的一个叫做谭云大师。谭云大师他姓张啊，是定州九门人。这个19岁的时候是虚生啊，科异玄理，就是说啊，对这个老道啊、专指这个玄理啊非常精通啊，机心啊。后来碰到了灵佑禅师，哦，灵鱼禅师哦，灵鱼禅师讲华严经，所以呢，他就悟到了一些这个。这个道理，哎，因为他过去修玄奘法，修玄嘛，玄理，我们讲就是说理学跟玄学，啊，他说理学跟玄学，这个加上他将华严经跟他比较相应啊，后来跟这个他就投奔他就出家了。当时这个灵鱼禅师呢，观察这个谭云禅师啊比较勤快啊，比较聪明啊，就若斗之，后来受具足戒，因为学戒律学了6年，你看看，比丘19岁的很小啊，学戒，那时候是出家人，这个年纪轻就愿意肯学啊。后来这个广文的义部啊，后来到周啊，到周就是唐朝时代有一个帝王，好像是对佛教不是什么好，这佛教他也生在这个佛教的灾难里，这个时期。 至于他这个后来跟这个俗，就是说这个道行虚染了，是由外腾其成，就是内服到位，就是说他的身体呀、可能是跟俗人一样啊，跟这个世间人一样，但是呢，他的内心呢，这个一直在修法，修法就是到位。后来到后来，一个什么皇帝啊，又弘扬佛法，是吧？春天啊，每年的春天呢，他这个下里翻斗，下里翻斗行播州啊，从下里翻。等播州，他姓过播州啊。登丘啊，参禅念佛，也就是说，他在登天呢参禅念佛，夏天呢禅行播州，就这个时候他临时行播州啊念佛。森林别院啊，那么说这个云啊，这个王叫杭州乡火山乡，一个叫圣严圣寺啊，立参会法，他修参会法修了很多啊，像法华忏呐、华严忏呐、还有天台忏呐，就种种忏啊，修忏法，修忏法。后来这个有一个刺史啊，圣老这个三库舍利呀、供养法师。这个法师已经80岁了，然后率领这个僧和这个俗有3000人啊，出野就是出地去迎接这个舍利啊，20余里，然后把这个舍利接到寺庙里来，接到寺庙来呢，他就告诉大众，他舍利之德体变无方，就是说舍利可以变化，你通过礼拜参会啊，它可以生长啊，它是变化的功德，就是一说舍利之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啊。人家过去讲见，这样你眼睛见到舍利啊，你就不得上火道，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业障都可以消掉，就是说你见舍利，你可以把你所有的业障可以消掉。至于这个舍利的功德，大家要信一下。你要说到某一个地方看到舍利塔舍利，我们要绕佛舍利三载，就转礼拜舍利塔，这个功德都是这样。就是说舍利嘛，有法身舍利、报身舍利，话应该无般若空性，那叫法身舍利，无处不在。就是你了解诸法空相，你就可以获得法身舍利啊，就是常常观可以天降舍利，叫化身舍利，还有报身舍利是通过你修来的，你修持戒、修般若空性，然后你死的时候或者可以达到骨头烧了以后成就舍利，他说这个舍利叫报身舍利，是我们修来的啊。所以法身舍利靠智慧悟无处不在的，虽然我们法身舍利无处不在的啊。那么我们要求这个法身舍利，随我意愿可以降舍利，天上可以降出来。还有那个报身舍利，你通过参会的力量，那个舍利可以生出来，知道吧？所以呢，这个舍利的功德是非常大。如果舍利见到舍利的人和拜舍利的人，这个功德都非常大。然后见佛的舍利，如同见佛，还有见塔也是这样，像我们现在在修塔。这个塔为覆身，经于覆口，知道吧？经典呢就像佛陀的口一样，佛陀的口，塔呢就像佛陀的身体一样，身口。那我说这个咒子是佛陀的意就是念咒往生咒，是佛陀的意，佛陀的意不可思议，不可思议。那念这个咒是佛陀的意念，你跟佛会沟通上，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念这个咒子。这个咒子啊，是跟十方诸佛的意念是沟通的跟佛陀意你可以无量化身口业就是经书，我们看到经书，这个经书是代表释迦牟尼跟人在念经的时候，就是佛陀在讲法， 你念经想睡觉想睡觉，你心不诚，知道吧？你要努力鼓励自己，含起头挺起胸，冷水洗脸，然后用吼叫，哎，你就不会睡觉了。然后呢，是代表着地府的一种尊重，我不能佛在讲法你在睡觉。那释迦牟尼佛给你受记，受记怎么受记的，是吧？八百年不出罗斯罗斯克，知道那个我们天壤第一的那个叫什么阿拉尼真者，就当时释迦牟尼说法的时候他睡觉，释迦牟尼给他受记说啊，你今生在睡觉，要在那个半科里面啊，罗斯科里面睡觉，要睡八百年都不出来，知道？所以那个阿拉尼就很痛苦，他说：“我看佛陀给人家受记都是成佛，怎么给我受记到罗斯科里面住八百年？”他就非常忏悔，他就开始不睡觉，然后呢还是想睡觉，没办法，他就用棍子撑起来，就是他用棍子撑着。啊，撑着呢，以后把眼睛给是瞎掉了，知道吧？释迦牟尼佛就跟他去讲《金刚光明经》，啊，他说这样的啊，修了呢，他可以见到一大千世界。就是说，佛的这个口业啊，佛陀在讲法，念经的时候是佛在讲法，知道吗？不是你在念，佛陀讲法，你要听着佛在讲啊，听不懂都没有关系，你要有恭敬心，这要印到身上八十种中种下的金刚种子。等你有一天开了智慧，大开眼界，啊！你像我现在跟你讲法，我告诉你，因为我在东林寺根本不会讲法，就是讲很简单的一些无戒呀、十善啊，啊。那么，但是我看《华严经》《楞严经》《法华经》，我常常看啊，是吧？《华严经》就摆在我天了不捣蛋，不睡觉了。所以呢，天天看啊，就是你看偶一大师《种子比你这么厚的一本书，精当无味，毫无意义。但是我硬把它看完了。那个尊者偶一大师的尊者比你好难看啊，看着一点味道都没有，一看就想睡觉，一看就想睡觉，我硬把它看完了，对吧？就是说这个看完了，哎，对你的加持力就很大，是吧？就是虽然没有讲没有说，但是对你无形的产生一种力量，这经历了加持力。现在我跟你们讲法啦，都是来自于过去啊，对于这个经典，对于这个贯穿有关系。现在我根本不要看书了，自己就直接说就可以了。我坐着慢慢讲，慢慢讲，从天讲到地，从微尘讲到世界，我可以讲个几天几夜都没有关系。不要拿书了，我就直接这样讲，拿个书页来跟你讲，可以讲几天几夜。我这智慧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对法尊重，知道吗？你对法尊重，你就有这智慧出来；你对法不尊重，你哪有智慧啊？是吧？所以这个佛陀的舍利啊，就是说以后大家建了塔要绕塔三串，要礼拜，不能建塔就照相，然后都不知道拜啊。一个就是今天发信息，师父我到了灵隐寺，他说灵隐寺就晚了，去看看拜。然后我马上就说，那你赶快在大殿面前去念普贤行愿品啊。是个很年轻的小孩子，善于认识，叫山西的那个，他到灵隐寺去了，所以我就发了个普贤行愿，我赶快去跪在大殿面前去念一遍普贤行愿品，表达你自己的这个对佛的一种愿望和心愿。遇到师父就有这个好处，知道吗？就是说他这么年轻到外面去，谁来指导他？他到庙来只是玩一玩而已。哎，遇到善知识就告诉他怎么去做。你到庙来，我告诉你赶快念普贤行愿品发愿，对你就有好处啊。所以我们这样的，如果你没有习惯到寺庙里去，你得到什么东西呢？我们到普陀山看到观音菩萨那个脚印，我都扒在底下拜。很多人在上面玩，知道吗？拍照玩就好笑。我们都很慎重的，对佛陀的这个交集啊，佛陀的圣迹啊，我们都很恭敬很尊重的这种，因为我们了解，或者念普贤行愿品，或者念心经，或者是念一些经，是最好的方法，就是念一遍经。就是说不管抄什么山，一定要带一部经，要抄九华山就带部地藏经啊， 到观音菩萨就带奉观音菩萨奉文品，普贤那边普贤心愿品，是吧？到文殊菩萨那个地方去，有人念一遍般若心经，那时候常常去念，常常去念，就代表你通过这种形象念经来发愿，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到祖师来拜祖师，见到塔要拜塔，一定要这样的去观察你的心念，你不能够当作开玩笑啊，不去玩，不要去玩，顺便玩一下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把修行把念头放在主要，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这样的虔诚恭敬的修行，就会感应道教了，因为这后面讲的是感应道教啊，对你肯定是有好处的。然后他带着300人去迎接舍利啊，走20里去迎接那个舍利，三颗舍利啊，20里，是吧？我们秦岭来都不愿意来，是吧？人家20里去迎接，所以呢去求。这时候呢，他就带着大家了，带着大家在佛面前啊，焚香，然后苦求啊啊，苦求，一个是忏悔业障，一个知道这个舍利的功德。然后加上自己虔诚的愿力和自己啊苦苦的行为，然后说感召呢，感召这三个舍利变成400个舍利，现场出现了，没有任何就说到好多天，是吧？这些附着的舍利，我有时候我都会怀疑，是吧？我会怀疑说附着我的舍利真的从天上降下来，我现在没有怀疑了。还有附着的舍利呢，生舍利。后来我也不怀疑了，因为我看到一个地方那的舍利啊，挖出来那舍利靠一瓶子舍利，因为那个骨头上面的舍利全部扒下来没有了，因为呢，真的讲，后来第二天那骨头上又长出很多舍利，那是国家干部，你知道吧？跟佛教没有关系，因为那是一块遗，就是遗址，没有出家人的，是国家在文物部单位在搞的。把这个舍利扒下来放在瓶里滚起来了，就放这个收起来了，结果那个舍利第二天又长了好多舍利，我不得不信了，就是没法不信了，对社会上很难相信这个东西的，还又一遍在后面搞什么名堂啊。所以人家密宗里面念了天上是舍利，我现在我也渐渐的相信了，我以前对密宗这个东西我有点怀疑的，我现在也渐渐相信了。你看这个南传佛教里有一个就块石头，你看石头啊，逼着念咒时，它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它的一种反应呢，它力量是非常强大。我就知道那个南传佛教的人，中国好多佛学院的学生，听说那个大石头很大，就像房子一个4米乘4米的大石头，哎，那好多人出家人站在上面这样念那个咒子啊，那个石头就会抖动。结果呢？中国很多佛学院的学生去念，不动，一点都不动。但是南传的那些人一念就动，一念就抖动，他们那一种反应在念，知道吗？我们中国人没有这种反应，特别是不信，知道吗？中国的讲不好，中国很多和尚不信的，特别是佛学院出来都是一种理学，就是说在道理上讲一讲，但是骨子里面很难相信这种神秘的状态。佛陀的法身这种神秘状态很难获得别人的信任，知道吧？就是到底有没有极乐世界，它都是唯心的，知道吗？所以法身能不能变现，他是说一说，和尚说一说，他心里不相信的，知道吧？所以我们这个就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就是说佛是有变化，是有神秘的，你通过感应一定是会啊有这个。你看他现场现400个舍利出来，哦，名声传于整个的乡邑，啊，那个县里面那个县令呢，就恐怕记中了，就是记中，命令你赶快停止这件事情，啊，因为害怕人太多了，是吧？所以这个，所以当时这个就是感应嘛，是吧？感应，啊。所以这个7月14号，因为他们常常修忏悔心呢，力量非常强大，他行这个方等法华 天台的这个参会方法，印象非常深，就是华严经呢、啊，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马上7月15我们会拜这个梁广昌，其实梁广昌的力量也非常的强大啊，释迦菩萨啊的心态去参会的，用华严经、华严忏一样。他说他有一天在7月14号啊，这个参会呀、啊，本寺有一个沙弥，就那个寺庙有一个沙门啊，叫做深定，戒行也非常坚固，通过参会啊，道场非常清净。他这问尊呢、啊，在问尊呢、啊，出现了一个大光明藏，而这个光明藏呢，出现了七尊佛，而这个七尊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前面的，就是庄严劫三尊佛和贤劫四尊佛，其中啊最后一个佛叫释迦牟尼佛，他就告诉深定禅师，叫深定禅师，他说啊，他我就是释迦牟尼佛，他那是六尊佛，就是过去七佛，他来干什么呢？他说你罪消也。就是说你现在通过这样的忏悔的力量呢，你的罪呀、啊、已经没有了，我给你呢受记。至于圣，他说圣的忏就是谭云禅师是与灭罪之良缘，就是说这个谭云禅师带着大家忏悔嘛，他说你今天的罪灭了，要多谢谭云禅师，是谭云禅师带着你忏悔啊，就像我带着你忏悔，你要感谢我一样，是吧？啊，过7月15那一天我们要忏悔了，啊，大家啊要感谢禅辅师，就像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你现在呢，这个遇贤劫，你遇贤劫叫普宁佛，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普宁佛，是吧？你生气清净，后当左夫叫普明，啊，给那位和尚呢、啊、受记，啊，所以这种灵验呢、啊，啊，这种灵验，所以这个在贞观13年12月，他活了85岁，啊，圆寂，啊，过头就站在啊寺的南面。所以这个啊，谭云法师这个承上道风啊，啊非常非常重视这个出家人的这个忏悔呀、道风啦、啊，啊，他的身体很高，有八尺是吧？过于八尺，行气呀、啊、愧为过于八尺。所以这个寺庙啊，每年啊都按照啊这些法师的做法啊来做忏悔啊，忏悔法，那就是发华忏悔和这个华严忏悔这两套忏悔法来做忏悔啊，是寺庙里面啊这个规矩了啊。阿弥陀佛。